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所要分享的主题的信息就是，教会的复兴。刚才林牧师在祷告当中也提到，十一月是我们麦金教会的宣教月。那一般呢，我们在宣教月的话，我们都会特意的来拣选一些和宣教有关的一些主题的和信息哈。当然也并不是说好像我们只有在十一月份才宣教哈，好像平时就不宣教了。所以我就回顾一下，其实你看我们麦金教会国语堂从年初开始，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年就有柬埔寨的短宣，然后二月份我们也有春节去沙布瑞的这个就是春节的一个福音的短宣哈。那对于我们麦金教会，我们一般在年底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就是12月25号的圣诞布道会啊。所以我就回顾一下我们麦金教会国语堂从年初到年终，我们年终也有布道会，到年尾我们也有各种的活动哈。所以我们也不仅仅是说我们在来到我们11月份是宣教月我们才布道，其他我们就不主动布道了。我们的教会的目的呢，就是也是在从年初到年尾，教会的各样活动当中，我们都要抓紧机会来宣教布道，把人领到神的面前来啊。这是神要我们教会建立的一个目的。那说到教会的复兴，那我们就不得不要谈到在使徒行传。因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里面清楚地记载了耶稣基督的教会他如何从无到有，从零开始是教会的慢慢的一个建立所以使徒行传呢是圣经当中新约当中的重要的一卷书这个里面呢就记载了耶稣基督的教会如何从耶路撒冷慢慢的这个开始诞生，然后慢慢的建立成长，一直最后扩展到当时的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罗马的一个历程。所以我们谈到教会的复兴呢，那我们有时候不得不要看使徒行传里面的信息。所以今天呢，我们首先要看的信息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38到47节，看到起初的教会它是如何来被兴旺被复兴的。那开始以前呢，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仰望，因为你是我们的主。说到地上教会的复兴，我们不得不有时候要仰望主，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你也能够激励我们弟兄姊妹从圣经神理的话语当中来引导，来带领我们如何来广传福音，使神理的救恩能够临到更多的人，能够从今及远传到地界。我们也巴不得教会能够在神理的带领之下能够不断地得到复兴，也能够得到不断的成长，也求神来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颗敬畏神理的心，也能够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神手中成为一个宝贵的器皿。以上的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说到教会的复兴，那有一个是一定不可少并且要常常要做的，那就是什么？就是宣教布道哈。我们从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教会的复兴呢是从始于开始，从这个宣教布道是开始哈。刚才呢这一段经文李牧师已经帮我们来读了一下，那我们也可以来看看教会的复兴是怎么开始，从布道开始的。我们从第2章38节再看，我们再帮大家读一下。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便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那其实这一段经文是彼得在圣灵的感动带领之下，也是圣灵赐给他有口才有宣教的能力，他第一次是彼得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那么多来自各地方世界各地的人来向他们宣讲来布道所以我们是看到说这是彼得的第一次布道。那他第一次布道的效果好不好呢？那我们从圣经上记载那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也知道，虽然彼得这是第一次啊，这个来做这个布道哈，但是呢，我们说他的布道应该是很好，并且也是很成功的。那我们的教会的复兴呢，也要从布道开始。那也许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说这个同工可能他不会传福音，不会宣教哈。说这个牧者同工可能他没有布道宣教的恩赐哈。其实我们说宣教布道没有哪一个人是天生的，包括从一般的弟兄姊妹，从我们牧者同工哈。那只要我们有心的操练，我们都可以慢慢的从不熟练或者不知道怎么讲啊，慢慢的越来越有信心，那越来越有布道的恩赐和能力哈。就拿这个彼得讲，他在这个被神这个感动带领，圣灵的感动带领之下，他以前也是这样的，他甚至碰到挑战他都吓得要跑啊，但是他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和胆量，有能力面对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能够来布道并且效果也很好呢？他是也是有一颗顺服的心啊，愿意在圣灵的感动带领之下来进行来布道啊。因为圣经上罗马书当中也提到说，没有传道的我们怎么能听见呢？就是要是那些人还没有听过主耶稣的，或者没有听过福音的，那首先要一个开始嘛，要有谁啊？要有布道的人啊，有布道的弟兄姊妹啊，有布道的这个牧者同工啊。所以说我们说没有布道的，那怎么能够是那些牧道朋友来听见福音呢啊？所以我们说教会的复兴呢，一定是始于布道，从布道开始。当然我们也知道布道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也有开这种大布道会就像我们教会，比如说我们年终年底圣诞布道会这个都是人员比较多的，比较集中的这个开大的布道会。但是布道的方式也有个人，也小组，比如说两三个人去探访，去传福音。其实布道的方式呢，是可以人多也可以人少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这是我们弟兄姊妹呢在神面前呢要常常来思想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信主受洗以后，我们是不是一样的就都会很忙碌？包括从我们教会来说的话，我们教会一年到头各样的事工都太多了哈。如何是我们在忙碌当中仍然来专注于神要托付给我们的事工呢？这也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常常思考的哈。我们也要思想，首先从我们个人来说，如何把我们在忙碌的各种工作当中，我们有一个焦点在专注于神要给我们的大使命哈。就像讲我们个人来说，对我们一般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要忙什么？忙事业。我们不要否认嘛哈，这个你不工作做好，没有事业做好，那你怎么能够 support 你的家庭在北美在这个多伦多正常生活了哈？所以我们通常个人来说常常忙于事业，是不是？你还要忙于你的家庭和朋友，你是不是还要参与教会？是不是你可能还要参与各种这个健身啊、打球啊、各种各样的一个活动哈？当然你也参与了教会的一些服事，包括去宣教哈。但是在我们个人忙碌的诸多的事情当中，我们有时候一忙起来就会怎么样？顾此失彼，是不是？没有一个得到一个平衡。那我们说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要调教我们个人的生命的焦点。我们生命的焦点中间的原心应该是什么？主耶稣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不是哈？所以我们教会如何来复兴呢？作为个人来说，我们要常常你要思想，在你忙碌的事业当中、家庭、你的朋友还有各样的服事当中，我们有时候在忙碌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我们忘了神托付给我们的焦点？是不是我们专注于神给我们的大使命这是我们弟兄姊妹要来常常来思想的。好，这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然后从教会的角度来说怎么讲呢？那其实我们讲每一个教会都很忙碌就像我们教会一样的，我们教会一年到头开展的施工很多很多，是吧？包括比如说我们有小组团契的施工，我们有敬拜，也有各样的施工，也有栽培部，也还有施工还有一些每年的一些外展布道等等。那我们教会在忙碌当中呢好不好呢？也是好的但是呢，假如说我们在忙碌当中没有刻意的一个焦点，我们也是在忙碌当中，我们也是会觉得迷茫，我们这么忙碌究竟为了目的是什么所以作为我们教会来说，我们也要改变我们服事的一个焦点那就像我们拿我们麦金教会来说的话，基本上我们不管是粤语堂、国语堂、英文堂， 我们基本上都分成五大部门，这样一个圣命团契啊，一共有六个部门，比如说就是有冠顾部啊、外长部、在培部、崇拜部、圣命小组还有行政部，基本上就是分成六大部门。那假如说我们六大部门都各忙各的，那有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在忙碌当中失去了我们的焦点啊。所以作为我们教会来说，我们在各样的事工当中，如何围绕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作为我们的焦点，这样的话呢，让我们教会呢在忙碌当中就有方向，就有焦点啊，不会失去我们的方向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的复兴呢是始于这个传道来布道啊。所以不管是从个人来说，因为特别是现在呢也流行说我们在什么职场，如何在职场上布道，是不是？我们看到已经有好多一些课程外面哈，也有神学院有教导这样的课程。那这个呢也是应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需要，因为他们也有人分析，你说一个人一天24小时，你花了最多的时间在哪里？我们讲上班的哈，可能就是在家里的，那可能你说我和家人和孩子在一起哈。那通常对于我们上班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天24小时，你花的最多的时间就在职场，是不是哈？所以我们如何在职场当中有机会来为主做这见证、传扬福音，这个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哈。所以我们说，教会的复兴呢，不管是从个人来说，还是从教会的管理来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焦点是要从这个布道、宣教、布道、传福音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开始啊。好，这是一个方面，教会的复兴需要来传扬布道。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听的人，在你周围的人，他们有一个心灵柔软啊。你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就提到2章41节说，彼得布完道以后呢，说就怎么样？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彼得面对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第一次布道以后，按道理来说，彼得他不是很有经验的那个老的布道家哈。有的我们知道，有些很有经验的那个布道家，他也很有经验，通过一次啊，你一次不愿意信主哈，两次、三次哈，想方设法都能够使你站起来来信主受洗哈。彼得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布道哈，应该来说他没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叫人悔改信主的一些经验哈。哎，但是你看彼得叫这些人信主悔改的时候，底下人怎么样？啊，就是说领受他话的人就当场就受了洗哈。所以这些人呢，没有说彼得你讲的正好，那我还要回去我再想一想哈，我该要不要信主哈？至于要受洗，那我们过一段时间再说好不好？那这样的话，那这个彼得布道以后还有什么样的效果吗？那就没有了是吧？哎，可是这样不一样，彼得布完道以后，这些人呢，不仅仅领受他的话，啊，并且还怎么样？当天就受了洗了，这个布道效果好不好？就很好啊哈。所以我们说，教会的这个复兴呢，也要需要这个听的人，他的心灵柔软，他愿意听这个听的信息和呢，愿意来顺服，愿意来听从啊，这个来安排哈。我们也知道这个人心的改变，那这个最主要是在乎谁啊？在乎神了啊。我们人心是不是能够心灵柔软啊，愿意顺服？我们说有时候是大环境预备的啊，所以大环境是靠神来预备我们人的心的。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人心比较刚硬哈，那我们说可以是大环境的影响。有时候神有时也就是一些大环境有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困难，甚至一些灾难，是我们人很迫切的有一个心，愿意来寻找神，愿意来思想神，愿意来听到这个福音信息的时候，愿意来信靠神啊。所以呢，我们说教会的复兴呢，也需要神来光照我们人的心。也更加是我们人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心灵柔软，而不是心灵刚硬哈，不愿意来听从神。啊，所以教会的复兴呢，我们需要神来参与，啊，使我们的人在环境当中呢，我们人来心灵柔软。好，那教会的复兴我们还需要什么呢？啊，我们从2章41节可以看到，教会的复兴呢，还需要我们人数的不断的增加。虽然这是彼得他的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布道，但是它的效果好不好？很好啊！彼得布完道以后呢，受了洗哈，那一天门徒就增加了 3000人。我就想这个一次布道就能够有3000人信主受洗啊，可以说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呢，也是很少见的。我们至少在我们牧会当中呢，我们都很少听到说一次布道就有3000人信主。用你想想看，在我们大多伦多地区，有几个教会聚会的人数有3000人的，有没有？也许有的哈，但是都很少，或者个别一两个哈。所以说一次布道就有3000人信主，那这个实在是我们说这是神的大能，是神在其中有参与的哈。那其实呢，我们就想，那要一个教会的复兴呢，我们就是一定要有布道哈。也许我们现在可能我们这个布道，我们开布道会哈，我们就想我们教会从年初哈一开始到年底啊，包括我们今年圣诞布道会，虽然我们的这个布道这个有人信主哈，可能不会绝对不会有3000人哈，但是我们仰望会有几十个人还是有是吧？比如说十几个、20个人、30、40个人、40、50个人，那还是有的哈。但是呢，只要我们能够不断的，我们每年都能够来坚持不断的来开布道会哈，所以我们的教会的人数呢，还是能够得到不断的一个增加的啊。所以我们在布道当中呢，虽然可能啊不一定会有彼得这样的一个布道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哈，但是呢，我们仍然也要不气馁，经常不断的参与哈。我就拿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方哈，其实我们教会呢，我们国语堂每年都有机会去到各地不同的地方去做短宣布道，比如近一点的，我们安省的萨布里北部的一个城市哈，也有去到欧洲的，也有去到德国的，也有去到柬埔寨的。我们在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布道场合当中呢，或多或少都有人啊来信主来受洗哈，愿意来信主的哈。就拿我们国语堂最近连续3、4年，我们一直去萨布里去短宣，也有这个春节冬天我们去的，也有这个秋天我们去的哈。那我们最近一次就是上个月11月3号到5号，我们去萨布里短宣啊。以往我们都去了，一般呢，问底下我们布完道以后，底下人有没有愿意信主受洗哈？一般就3到5个人回应哈，真的不是很多哈。今年我们也很感恩啊，这个底下的学生呢，我们看完布道会呢，我们就问底下的人有没有人愿意来信耶稣的哈。也感谢神啊，差不多有10几个或者是接近20个这些学生朋友，他们也来信耶稣哈。所以作为我们教会的牧者同工和弟兄姊妹来说的话呢，我们也知道教会的复兴呢，它需要有人数的增加。那人数要怎么增加呢？就是我们要开布道会啊。虽然我们可能我们布道会每次呼召的人底下的人举手信耶稣的人不是很多哈，但是呢，我们不要气馁，不管是1个、2个、3个、5个或者10个，那我们都只要我们能来坚持，天长日久，我们的教会的人数呢就会能够得到不断的一个增加哈。那甚至呢，有时候我们去传福音布道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虽然你也很认真的这个传讲福音信息哈，最后也大声的呼召了哈，但底下就没有一个人这个当场举手哈。那我们有时候我们也知道这是什么。我们传福音这是撒种啊，这是做这个福音的预工的工作哈。也许他当场他虽然不能够马上来举手回应哈，但是他说不定他在下一次或者其他的场合，他就愿意来举手，愿意回应来信主了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说一个教会的一个复兴呢，我们需要首先从布道开始啊，这是我们一个教会的复兴呢，这是我们要一个根本哈。同时呢，我们也要求神来预备来参加聚会的人的心啊，使他们来心灵柔软，当神的信息话语临到他的时候呢，他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成为他的救主。那这样的话呢，就我们教会的复兴呢就一个很好的开端，就人数呢能够得到不断的一个增加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情况。好，那教会的复兴呢，除了要从布道开始啊，人数增加，那人数增加以后我们要干什么呢？也好好的来栽培，来这个装备，来造就他们哈。所以教会的复兴呢，还需要底下的会众呢，恒心的来遵守神的教导，神的话。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2章41到42节，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彼得布道以后啊，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的就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握柄和能够祈祷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教会呢一下子就增加了一个3000人，那我们可以来想象哈，这个底下接下来就涉及到一个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栽培啊、装备教导一个牧养的工作哈。那这些刚刚信主受洗的3000人，他们信主受洗以后他们是不是就回家了？哦，没有哈，他们还要留在教会里面恒心的来接受当时的使徒们啊，都是教会的领袖们的一个来教训，就是一个门徒培训，一个教导和一个装备哈。一个教会刚刚有这么多几千的新的信徒，对教会啊，这个是很重要。但是呢，假如说没有好好的来装备这个栽培来带领，也会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啊？也会出现问题哈，大家没有目的，没有方向，不知道干什么哈。所以接下来呢，这个我相信哈，当彼得第一次布道以后，看到这么多信徒受洗以后呢，他一定很高兴。但是接下来他们就要忙什么？赶快开各种这个栽培班哈，促进栽培哈，这个圣经教导班、查经学习班哈。所以那这个一定要做的，那不做的话呢，可能这些信徒呢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机会。那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信主受洗以后呢，他是一个最好的哈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往往他刚刚信主受洗以后呢，他心灵呢是心是向神打开的，也是很对神的话很渴慕的哈。我就想到我们上一个主了，和感谢神哈，我们也有这个6位啊这个弟兄姊妹来信主受洗，很感恩哈。所以我们对这6位弟兄姊妹来说的话，刚刚信主之后，这是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栽培、一个装备的一个机会哈。反而太久了，可能不一定会这么渴慕哈。我就想到我们麦金，我们教会国语堂，你看哈，比如说我们这次现在是秋季嘛，我们9到11月呢，我们现在有6门的这个主日学课程哈。大家留心看看哈，我们的主日学课程呢安排呢都是从浅到深的哈。比如说对于还在慕道和在寻求神的呢，我们就可以参加。什么班级？福音班啊！我想要受洗了，可以参加救恩班，是不是哈？但你不要说我还没信主受洗，你就跑到如何学习归纳式查经，如何学习新旧约注解？因为什么呢？就有点偏深，可能你不一定明白哈。所以我们教会的主流学课程也是呢，从浅到深的啊。你还在寻求神的，可以来参加福音班或者救恩班；已经信主受洗的，我们可以来参加圣经的中览班。他会对一卷书经或者几卷书圣经书卷呢，能够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学习来带领哈。我们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可以来参加圣经的书卷班，不管旧约或者新约都可以哈。那我们这样的目的呢，是安排呢，就希望一个弟兄姊妹信主受洗以后呢，他的信仰呢能够从比较浅的落手，慢慢的建立好的根基，将来呢他对神的认识呢越来越深，就扎好比较一个好的根基，他将来呢就能够好好的来跟随神，也能够来被主来所用，是吧？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呢，他们那么多有3000人信主受洗以后，那些使徒们的一个教导栽培的工作量是很大，一定是他们当时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服事哈。好，那我们也要看当时的这些人，他们对使徒们的教导反应怎么样，好不好？好不好？很好的哈。那个四塞就说，这些门徒三千人哈，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他们说明什么呢？他不仅仅愿意来听使徒的教导，也愿不愿意来遵行，愿意有行动上配合，有没有？他们还愿意遵守使徒的教训。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哈。教会的复兴人数增加以后，那这些门徒的栽培这个哈，能够来装备他们好好的成长，那这样的人呢，这些信徒呢装备成长以后呢，他们就能够来教会，能够来聚会，也能够参与教会的各样的服事哈，这样呢是有利于教会的这个成长和复兴的，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哈。好，接下来我们也来看教会的复兴呢，除了要我们有教导，还要有个很好的来肢体生活。我们看到他们彼此交接，就是说明这些信徒在一起怎么样，彼此相挨啊，这个相连啊，他们能够相通哈。因为我们也知道， 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信主受洗以后呢，我们不是作为一个隔裂的或者一个单独的一个个体哈，我们需要在一个团体的生活当中呢，大家彼此来交流互动啊，彼此认识，我们在一起来同奔天路来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生命呢才能够不断的成长啊。所以教会的复兴呢需要有教导，同时呢弟兄姊妹也要在教会里面呢一起来彼此来相爱，一个很好的一个来肢体的生活。好，然后呢还要做什么呢？他们说一起来擘饼，来参一起来那个祈祷，这表示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常常纪念主，纪念主耶稣啊，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救恩，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啊，所以我们都要纪念主耶稣的恩典。我们还来祈祷，那就表示他们要常常来向神祷告啊，祈求神来依靠神，他们也能够与神有一个美好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啊。所以这是我们也看到当时的教会的复兴，他们不仅仅人数增加，人数增加以后，使徒也带领这些刚刚信主受洗的3000个门徒来好好的来装备，也能够好好的有一个集体的一个教会的一个肢体的一个生活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不仅信主，他们还能够留在教会里面，使教会得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复兴啊，这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的哈。好，我们也可以来看看当时的教会为什么能够这样一个复兴，为什么那些那么多人几千人信主受洗以后，他们也不留在，就是继续留在教会，没有说离开教会呢？有什么原因呢？那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的啊，就当时的这些人呢都有敬畏神啊。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爱上43-45说，众人多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啊。我们就来想一想，当时的这些人信主受洗一下子有几千人，他们为什么这么的愿意来惧怕，愿意来敬畏神，是什么原因？大家想一想，最主要我相信应该是神的工作，是不是哈？不管是神在五旬节圣灵的那个降临啊，有行了好多的神迹奇事哈，我相信应该是当时也是神的啊这个工作啊，神有他的方式啊，是我们人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哈。所以众人都惧怕神，我相信这主要是有神的带领。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因为我们说神，我们人肉眼不能直接看见，但是这些信徒们他可以通过这些使徒们所做的事啊，不管是瞎眼的可以看见，可以来医治疾病啊，可以是好多人甚至死人也能够使他复活，就通过这些使徒们他所做的神迹奇事，那让这些信的人就看到他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是怎么样，是一位了不起的神，他是蛮有能力，可以蛮有能力的这样的神啊，就是那些信徒呢都能够心里不自觉的呢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啊。当我们人心里有时候对神不敬畏的时候呢，那我们呢有时候我们的信仰呢，我们的一些行为呢，我们也会受影响哈。所以我们这次看到教会的复兴呢，也需要我们人降服在神的面前，并且呢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啊。对神敬畏的心呢，需要我们人自己呢，我们也要刻目的来，故意的来专门的来寻求神，也思想神他的恩典和大能，思想神是如何来拯救我们啊。所以这需要多方面的。我们也看到当我们教会的复兴，我们人都敬畏神的时候，我们人就会怎么做啊？我们从这个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哈，44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他们还干什么？说卖了田产和家业啊，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所以当时的这些信徒呢，他们很愿意来彼此的分享啊，彼此的来相爱的啊。我就问大家，当时的人卖了田产和家业，这个容易不容易？挑战大不大？哎，这个不是我们现在哈，这个都是你现在都是有2000多年的哈，2000多年的人对他们当时人来说，田产家业对他们的这个每一个人重要不重要？很重要。你像2000多年的时候，最主要 最有基本的是农业，是吧？你有了一块田产就是什么呀？吃穿吃就不用愁了哈，从田产生产的庄稼我们就可以来吃了嘛哈。所以当时的人他能够为什么能够卖了田产家业分给个人，为什么原因？他们首先认识神，还能够敬畏神。假如说一个人他对神不认识不敬畏神，他怎么能够做到把他最宝贵的一个田产家业卖了分给其他人呢？那不像我们现在的人啊，只有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人除了你有固定的资产，你有田产或者家有房子哈，我们可能还有什么资产，银行有存款是吧哈，你可能你还会投资也会有这个什么基金股票是吧哈，有些人还有这个正常这个有珠宝经营珠宝哈，所以我们现在人这个我们的这个资产很丰富多样哈，我就是把这个房子田产卖了，我还有好多其他的这个资产，无形的资产是吧哈，这个我不怕哈。哎，可是对于当时人他们说愿意来卖了田产家业分给有需要的人，容易不容易？可以说他们的田产家业就是他们唯一的产业，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那我就想一定是他们有对神的认识，他们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假如说对神不认识没有敬畏的哈，那根本做不到啊，这是我们可以来想象的哈。好，这是我们也可以来看到，就因为这些信主的人，他们不仅仅来到教会来接受使徒的教训，愿意在信仰上好好的来扎根，并且呢，他们信主受洗后呢，还有一颗敬畏神的生活，啊，他们来到教会啊来聚会，同时呢，也能够考虑到教会的需要，把他们有的，甚至把他们所有的来摆上，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教会怎么能不复兴呢？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情况啊，也可以来让我们现在的我们的教会啊，我们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我们要反思的啊。所以一个要教会的复兴呢，不仅仅是个别的同工个别的领袖啊在其中很努力很摆上啊，就需要好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参与。我按照我们通俗的话叫就是有人的错这个什么错人，有力的错力，有钱的出钱，你有各样的恩赐能力，都要来一起来放在神的手上啊，我们才能够来福音能够得到一个复兴哈。好，那最后呢，我们也可以来看看教会的复兴，那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哈。第二章46-47节，他们天天的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47节，赞美神的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所以教会的复兴以后呢，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弟兄们在一起了，同心的都很并且都很喜乐哈。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他们是什么？天天的同心合意啊。所以他们的这样一个结果呢，这样一个喜乐呢，不是一天两天哈，天天的同心合意哈。这个也就是说明起初教会他为什么得到复兴啊？他不像我们现在，我们说一个礼拜七天，我们一周在教会聚会几次啊？通常这个比较集中的只有一次哈。当然我们周间还有一些小组团聚会，但是起初的教会他们复兴一个原因的，天天都有这样一个聚会哈。当然我们说我们现在的教会和起初的教会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现在呢也不需要，也做不到这样天天聚会，我们还上班。还要有其他的好多事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教会的这个复兴的这样一个效果一个结果呢，确实是很好的啊。他们有可以在一起同心，他们有喜乐哈。他们不仅在店里，在神家中有这个喜乐，他们在家中呢也能够一起来，有存着欢喜诚实的心一起来用饭，一起吃饭的时候也很喜乐啊。47节，他们说赞美神的众民的喜爱。这个说明他们的喜乐影响了什么人呢？这些信徒受洗以后，他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都有很好的见证哈。所以他们的见证影响了谁呢？影响了他周围的人哈。所以他说这个周围众民的人，可能那些信徒呢，周围的邻居啊，他们的朋友，周围的人，看到我这些人信主以后，他们的改变哈，所以也影响了周围的人哈。所以我们说教会的复兴，弟兄姊妹他们生命有改变，对整个社区，对整个环境啊，对整个这个周围的人都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 啊，这是我们从当时的一个情况看到的哈，教会的复兴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伴随着教会的复兴呢，一定是有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啊，所以圣经里写着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哈。所以教会的复兴，假如说没有人数的增加，那我们体会不到一个教会的复兴啊。所以就拿我们麦金教会我们不同的堂会来说，一个教会你感觉到它很复兴很兴旺，一定伴随着什么？教会人数的增加。假如说我们教会的人数原地踏步甚至下降，那我们就很难体会到说这个教会是复兴的，是增加的哈。其实呢，我们在牧会当中呢，我们也有机会和其他的教会有一些交流互动哈。每年我们也有机会去到一些比较小的教会哈。那一个小的教会呢，往往就会面临着一个问题，它的人数不增加，甚至还要减少，啊，所以这是也是对教会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对这些比较小的教会呢，那我们就是要注意的，我们要注意要加强什么？要传福音啊，哈，要去这个布道哈，因为假如说你教会又小，然后呢你又不刻意的向周围的人去传福音。那你这个教会不是小了还是小，甚至还要人离开还就萎缩了嘛哈？那教会怎么复兴呢？啊，其实我就想，不管是大教会还是小教会啊，假如说我们不能够使教会的人数不断的增加，那我们就体会不到这个教会是复兴的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初的教会他们按照神的教导哈，不仅勇敢的布道啊，这个同时在教会里面大家信主之后也有很好的一个肢体的生活，他们就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哈。所以主耶稣呢也把这个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复兴的教会这样的一个果效，那也是值得我们现今的我们的教会呢来好好的来思想学习的啊。那我们现今的教会呢，我们要如何来复兴呢？其实和当时的啊耶稣基督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呢也是都一样的啊。教会的复兴呢也是始于布道，宣教布道。一个教会没有宣教布道，那就失去了一个成长的机会。同时呢，教会的人数增加以后呢，我们也要好好的来装备啊，栽培那些信主的人，使他们在信仰上有根有基的被建立，将来呢也能够有机会来一起来参与教会的各样的服事，包括甚至来传福音。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好像激励赛一样的话，能够不断地把人带进教会，啊，所以我们教会的复兴的一个结果呢，人数增加，同时呢，大家在一起也有这样一个喜乐，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意象，也看到哈，所以巴不得我们麦金教会，啊，我们不仅在宣教育，啊，我们要来思想，啊，如何来使教会得到复兴，我们从年初到年终，我们也能够紧紧记着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意象，一个带领。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啊，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啊，我们要尽心竭力的来带领人，使他信靠主耶稣，也能够要使他在主里面成长啊，这样的话我们的教会才能够得到兴旺啊。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也看到起初第一个教会就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们来勇敢的来传扬正道，使教会一下子就增加了受洗人有3000人。我们看到这是神你的大能，教会的复兴离不开神你的带领，也求主耶稣你也帮助我们地上的教会，帮助我们麦金教会，我们也能够时刻仰望主耶稣给我们的带领，我们也能够把那些来到教会的人好好的来装备栽培他们，使他们成长，将来也能够合为主用，是我们一起来复兴兴旺教会。主耶稣，我们的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